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33集。
算了，不要再说了，我父亲死了，可我还没死，我只要活着一天，你们就别想打这院子的主意，一草一木你们谁也别打主意，我就是把它烧了也不会让你们得手。
刘律师因为蔡东平的蛮横而变得态度严肃起来。
我们是依法办事，希望你尊重法律。
你们别拿法律吓唬我，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们凭哪条法律要赶我出去？你们凭哪条法律跑到这儿来？这是我的家，我不走，该走的是你们。请吧，先生们，请便吧，哪凉快到哪待着去吧，我没工夫陪了。
蔡东平说完起身向外走去，走到一半又回身站住了。
孙姐，送客。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位律师和会计师三人大概也很少碰到像蔡东平这样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而后也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他们走出垂花门时，看到蔡东平一个人正怒目于天井，在四面屋瓦的合围之下，形同一头被激怒的困兽。蔡百科的遗产继承案很快就有了结果，法院判定蔡百科的遗嘱合法有效，应予执行。蔡百科拥有的仁礼胡同3号院及银行储蓄800余万元应由高淳继承。这时既要担负高淳的生活和治疗费用，又要承担母亲的衣食和保姆费用的周鑫终于看到了希望。法院宣判那天，蔡东平没有出庭，因为他的律师已经向他预估了败局，所以他仍然把自己的战场设在了仁礼胡同的3号院中。当律师和会计师再次回到这个院子时，遭到了蔡东平疯狂的抵抗，他拼命地扑向律师和会计师，试图阻止他们走进房间。
你们都给我走，谁也不许进这个院子，谁也不准进这个房间，快走，快走。
蔡东平，你胡闹些什么？这是法律判决，你要是再这么胡闹，那可就是妨碍执行公务了。
前来强制执行的法警连拖带拽才把他从人身侵犯的边缘拉开，但被拉到一边挣扎的蔡东平还是大吵大闹。
爸爸，爸爸，你看见了吗？你尸骨未寒呀，这群王八蛋就把我从这家赶出去了。爸爸，你睁开眼看看吧，这是您让他们来的吗？是您让他们来的吗？啊！
这一天周鑫也来了，这是他第三次走进这座庭院，他这一次的身份已经不是一个乞求者，而是这座院落新主人的全权代表。他的出现对蔡东平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这个刺激居然让他止住了哭嚎，他不顾百科公司几个干部和女佣的一再拉劝，带着满脸的眼泪扑向周鑫。
你这个恶魔，你害了我男人，你害得我家破人亡，你死1000遍都解不了我的恨，这辈子我和你没完，你等着吧，你这个婊子狐狸精。
蔡东平，冷静点，冷静点。
两个女法警冲上前去，百般阻拦，才最终把她给控制住了。蔡百科的遗产交接进行得十分迅速，当天下午在周鑫和高淳的新房里，两位律师在周鑫的见证下向高淳递交了遗产凭证。 孙同存折和房产证一同递交的还有厚厚的一本物产清单。蔡家拥有的三部高级轿车和金银细软已被蔡东平全部带走，院内的设施树木、叠石雕刻因无法迁移而得以保留，屋内的家具、灯具、灶具、卫生洁具等也随房屋一并留了下来。所谓败家值万贯，那些家具、灯具、灶具、洁具和一些半旧的电器用品列出的清单竟有数十页之多。
高淳先生，这是你分得的全部遗产，有856万元的现金，一座院子和相应的家具用具。这座院子是你家的旧产，15年前归还了你家。10多年间几次翻修改造，形成现在的三进院带花园的院落格局，占地4100多平方米。这种带花园的大型四合院，按照现在的行情，价值应该在2亿元人民币左右。你的姐姐提出希望你能同意她继续在院内居住，对这一要求，我们已经代表你表示了拒绝。那么，至于你们姐弟二人今后能否保持联系，重建亲缘感情，这是你们双方自己的事情。我们作为这个案子的律师，只是为你把你依法应得的遗产全部完整的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高淳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凭证，脑子里一时不知在想什么。他目光迷离，大脑中仿佛一片空白。周欣只好站了出来，代表她丈夫高淳向律师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好，那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祝你们生活幸福。
律师做了例行的告别之后便离去了。望着这生疏的院落，高淳恍若隔世，一夜之间濒临绝境的高淳竟奇迹般的变成了身家亿万的富翁，简直就像做梦一样。然而周欣看得出来，高淳对所有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他的表情依然是那样的沉闷。就在高淳搬家的这天傍晚，金奎意外地受到了少年宫文艺部主任的召见，这是他在少年宫上班2个月来第一次走进主任的办公室，也是第一次和主任单独谈话。
金奎啊，最近你给舞蹈班的同学排的那个舞蹈叫什么名字啊？
叫《冰火之恋》，是个双人舞。
哦，这个节目反映的是什么主题啊？
反映，算是反映情感主题的吧。
主任听罢淡淡的一笑。
哦，是亲情还是友情？冰火之恋，听这名字应该是反映爱情的吧。
金奎想了一下回答，
现在不叫冰火之恋了，现在叫红头巾，冰火之恋是过去的名字。
主任又点了一通头。
呵呵，教孩子还是要教点真善美的啊，什么恋不恋的，让学生过早的知道这些，家长投诉过来影响可就不好了。金奎，你来的时间不长，这些啊我们跟你讲的也不够，以后要是再给学生排什么新节目，要先跟文艺部报告一下，批了之后再实施，好不好啊？
金奎愣了半天，点了点头。
好。
这天下午，金奎照例在街上的小饭铺里简单的吃了晚饭，而后便给云朗的家里打了电话，问安之外便托母亲打听方圆的下落。 金奎觉得云朗歌舞团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团里的一些老人也许还和方圆保持着联络。金奎相信方圆肯定知道高淳的去向，找到老方就能找到高淳。金奎是在几个月前回到北京的，过去的一幕令他不堪回首。金奎被人骗去的地方叫苦丁山，想买他做媳妇儿的是一个铁匠，本人善良老实，名叫王苦丁。金奎被人骗去以后，被锁在后楼二层的一间屋里，他秉性刚烈，死活不从，并连续绝食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的时候，他有些挺不住了，便对王苦丁说：
你让我和你结婚可以，但你得先让我回家去告诉我们家里一声，我才能跟你过日子。
王苦丁虽然老实，却并不傻。
那不中，你得先跟我过日子，给我生孩子，我才能让你回去。
金奎一听急了：
你是我什么人呀？我凭什么跟你过日子，给你生孩子？
你是俺婆娘，我花了那么多钱把你买过来，就是要跟你过日子。我的钱是辛辛苦苦挣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你快吃吧，我让你吃你就要吃。你是俺婆娘，你必须听我话，你吃。
金奎不理他，继续绝食。王苦丁终于耐不住性子，很快露出了大男人的本相。
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你不吃，你不吃，我摁着你吃。
王苦丁说着就冲上来，强迫金奎吃饭。金奎使劲挣扎着，撕扭中掀翻了炕桌。王苦丁发火了：
臭婆娘，这饭是往地上倒的吗？这饭是我们汗珠子摔地上蒸出来的，你往地上摔，我打你个往地上摔。
王苦丁说完对金奎就是一顿暴打，等他打累了也没劲儿了，就自顾自地去歇息了。第二天天刚亮，王苦丁就打开门上的铁锁，端着热腾腾的早饭走进屋子。倚在炕角昏睡的金奎被门声惊醒，呆呆地看着这个男人走进来。昨日的记忆已经在他心里苏醒，惊恐由心里浮现到脸上，而王苦丁的脸上却还是憨厚的表情。他把早饭放在炕头，带着羞涩冲金奎笑了笑：
昨天我有点动粗，谁让你气我来着？你不气我舍不得打你。你喝点热粥吧。
说完他便锁上门讪讪地走了。中午王苦丁又来送饭了，饭很丰盛，有肉有蛋，俩菜一汤。金奎没客气，还是像早晨那样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王苦丁看着很高兴，当金奎吃完饭的时候，他拿出一本杂志递过来：
这本书啊很好看的，我从王成贵婆娘那借来的，你看看，解解闷吧。
金奎瞟了王苦丁一眼，心里生出了几分好感。再看的杂志是一本早已过期的叫《知音》的刊物，他不屑地回了一嘴：
切，谁稀得看，早就过期了。
啥？过期？这树还有期呀？
王苦丁很认真地困惑着：
咱这里啊离镇上远，下回我到镇上给你去买新的。
金奎听了眼睛顿时一亮：
什么时候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王苦丁看着金奎认真地说：
那你得跟我结婚，咱们到镇里去造个结婚箱，我才能带你去。
金奎听了，故意犹豫了一下，回答：“
那好，你得明媒正娶，我给你去照个结婚照，等相片照好了，给我们家里邮去，到时候得请我父母来参加婚礼才行啊。”
王苦丁一听，顿时高兴了：“
那行，我一定明媒正娶，到时候啊，我把村里的人全都请上，把村长也请上。结婚的钱，我想办法借去。我一定不让你受委屈。”
看见王苦丁兴奋的样子，金奎趁机说：“
那好，就这么定了啊！我们什么时候去照相？”“
明天。”“
明天？不好，我想我妈了，我想快点照相，快点让我妈来。”
王苦丁一听，赶紧答应：“
好，那听你的，就去。”
他们是坐着拉货的手扶拖拉机去的镇上。第一次去镇上时，王苦丁看管得很严，金奎没机会逃走。第二次去镇上时，王苦丁对他的看管就宽松多了。两个人先在照相馆里取了照片，而后又去逛集市。王苦丁让两个同来的伙伴陪他们一起逛。金奎心里明白，他们的任务还是监视自己。金奎装出很兴奋的样子，在集市里拼命地逛，哪儿热闹到哪儿去。王苦丁第一次看见金奎高兴的样子，也不阻拦他，只是在身后紧紧地跟着，任凭他由着性子来。金奎在集市里东窜西窜，不时地买一些喜欢的小玩意儿。逛着逛着，跟王苦丁一同来的两个伙计就有些累了，他们跟王苦丁打了个招呼，就到一边抽烟去了。王苦丁只好一个人跟在金奎的后面。转眼间就到了一个厕所的旁边，金奎装作尿急的样子对王苦丁说：“
哎呦，不行不行，你得等我一下，我得去接个小手。”
说着还故意把手里的包裹交给王苦丁：“
哎，你给我拿着啊，这是我买的东西，不许丢了啊。”
金奎说着就进了厕所。王苦丁手里拿着金奎交给他的包裹，站在门口等他，却左等不见他出来，右等不见他出来，就有些急了。看见一个农村妇女正往厕所里进，就对那个妇女说：“
大嫂，你帮我看一下，我婆娘上里边去了，到现在也没出来，你帮我看看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妇女愣愣地点点头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妇女出来了，王苦丁赶紧问她：“
大嫂，看见我婆娘？就是我媳妇儿，你看见我媳妇儿没？”
妇女又愣愣地看着王苦丁，不高兴地说：“
女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
王苦丁知道妇女是误会了，赶紧解释：“
我媳妇先前去接手了，到现在也没出来。”
女方还是愣愣地回答王苦丁：“
你媳妇里面也没人呐。”
王苦丁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冲进去一看，厕所里哪儿还见到金奎的踪影啊，只有里面的一扇破窗框在有节奏地晃动着。单说方圆，他是在高淳搬进三号院的三天以后才去看望高淳的。两个人因为有了前一段的经历，关系又亲密了很多。因为见到他，高淳的脸上现出了难得的微笑。方圆坐到傍晚才走的。送走了方圆，周新再回到屋里时，高淳已经躺下了。他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周新关上卧房南面的窗户，挡住了来自花园的凉风，轻轻拍了拍高淳：“
高淳啊，脱了衣服睡吧，这样睡不舒服。”
周新帮助高淳脱下衣服。周新本想跟高淳说点什么，见高淳没有说话的意思，便轻叹一声，躺在高淳的身边。 自从结婚以来，他们都一直是各睡各的。周新曾几次主动要和高淳合盖一个被子，都被高淳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此时天已经有些凉了，周新躺在被窝里，不仅感到身上冷，更感到心里冷。早上谷子来了，为周新送来了一些锅铲盆罐之类的厨具。周新刚刚迁居到这儿，生活上方方面面都不齐备，所以谷子早上送来的东西谈不上是雪中送炭，至少也算非常及时。
谢谢。
啊，不用。
周新此时正在厨房里为高淳准备早饭，谷子便在一旁打打下手。两个人之间已经避免谈感情方面的内容，涉及的话题只限于生活方面的俗常琐碎。
你干嘛不把你妈带过来和你们一起住啊？这样照顾你妈的阿姨也就可以跟着过来了，也可以帮你照顾一下高淳。高淳现在离不开人，你以后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了吗？
周新洗着勺子没有说话。谷子又说，
昨天我听老孙说库里斯先生来传真了，咱们欧洲画展的事儿可能快成了。高淳这个样子，你走得了吗？
可以，我可以给高淳再请个人照顾。
为什么要再请一个呢？让你母亲和高淳在一起住，用一个保姆照顾不就可以了吗？
我不能让我妈和高淳在一起住啊。现在已经有人说闲话了，说我走和高淳结婚这一招棋是铤而走险，却走成功了。
谁这么说的？他缺不缺德啊？你倒听谁说的？
周新叹了口气，
反正有人说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